大家主日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荣耀的身份，可以在你的圣殿中敬拜你。感谢你让我们认识耶稣的慈爱，他的救赎，让我们可以从罪中得到释放。愿你祝福使用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基督徒为什么要来到教会敬拜呢？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都提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许有些弟兄姐妹已经很机智的提供了一个答案，用我这个题目说敬拜是来纪念神的救恩。但我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最常规的一个答案是，为什么基督徒要来教会敬拜？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答案？我最常常听到一个答案是，大家说不可停止聚会。其实这个答案不是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没有帮助我们充分去理解敬拜是为了什么。这个答案好像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呢？因为不可以不敬拜。如果我做一个类比，大家可能就明白这个回答不是那么的美好。比如说问大家，你为什么要吃饭呢？你不可以不吃饭。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有道理，但其实并没有真正深入的去尝试去解释。我们常常用这样一个回答呢，是来自希伯来书的一个经文，说不可停止聚会。在那里这个经文的含义更多是劝勉而非解释原因。就像今年的题目所说的，敬拜是来纪念神的救恩。我想这是让我们充分来理解敬拜的含义。在旧约中可以说是了解如何来敬拜的一个宝库。因为在新约中关于如何来敬拜其实提及的经文并不是很多。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启示录的经文。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内容激励了很多诗歌的创作者用来敬拜神。而更多的资源其实来自于旧约的圣经，像摩西五经，像撒母耳记、列王记，里面都有很多关于敬拜的描述。如果大家之前有参加诗篇的主日学的话，诗篇更是敬拜的宝库，很多的诗歌都是基于诗篇来创作的。在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申命记》的26章中，敬拜就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内容。在今天的经文中，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分享，1到11节和12到15节分别记载了两个敬拜的场景。16到19节是一个12到26章这整体段落的一个结尾，再次提醒我们关于敬拜的一些内容。所以接下来我会分三点来分享，讲述故事纪念神的拯救，分享财富纪念神的恩典，以及遵行命令纪念神的圣约。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点，讲述故事来纪念神的拯救。好像没有电了。好那就请同工帮着翻一下。这里讲的第一个敬拜的场景是关于以色列人献上应许之地出属土产的一个敬拜。这里经文不是很确定究竟这是只有一次的一个敬拜，是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以后献上他们首批收到的土产，还是每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是每年，最可能发生的就是在出熟节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五旬节，在各种农作物刚刚成熟的时候，第一批出产出现的时候，可以带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如果是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年，那就是一个特别的处境。我个人更倾向于是一个可以每年来实施的。在这样的过程中，经文尤其提到我们可以通过讲述神救赎故事的方式来纪念神的救恩。在这里经文首先提到以色列人进入到这样应许之地的时候，当他们住在那里，从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可以得到这样出熟的土产，他们就可以拿一些出来来到神所选立立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可以带到这样一个中央的圣所，或者是会幕，或者是圣殿， 来宣告他们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神已经实现了他的应许。所以经文第三节这里说，他们来到这里见当时做祭司的，就在这里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的神表明，我已经来到了耶和华向我们的列祖启示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地。包括在这里他们也会有一些代表性的行动，奉上出熟的果子，祭司就要从手里接过这个装满果子的篮子，放在耶和华的祭坛前面。之后经文就提到一些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些宣告。我们来看下一页，这里提到后面的这些宣告是很有特点的，讲述以色列人的历史。首先在第五节这里说，然后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我的祖先原是个漂泊流亡的亚兰人，他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他人数稀少。这里提到的呢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也就是被称为以色列的雅各。创世纪31章有提到他在巴旦亚兰，在拉班的手下生活了20年的时间，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提到他是一个亚兰人。他带着他的家族70人一起下到埃及，并在那里过寄居的生活。所以这里说到他是漂泊流亡的，说到他是寄居的，这是他生活的特点。经文接着说，他在埃及却变成了大国，他人数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又多的国。耶和华神改变了他们先祖的命运，赐福给他们，这是发生的事情。再往后一页，谢谢。在这里他们又提到在埃及的遭遇，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把苦功加在我们身上。这里是联系到出埃及记刚开始时候的故事，以色列人被埃及奴役，要在那里做砖，甚至法老希望灭绝他们，要杀死他们的儿子。而在这里目前说话的摩西就是这样在埃及所遭受逼迫的幸存者，神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他从这样将要被杀死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在接下来经文第七节接着说，于是我们向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呼求。这里面有几个连续的动词，以色列人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开始了他的行动。耶和华听见了我们的声音，神听见他们，看见了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和压迫，神看见他们经历的一切，看到了他们的苦难，看到他们需要被拯救。所以耶和华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以及大而可畏的事，神迹和奇事。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形容，神用极大的能力，用那些超越的事情显示在以色列人面前，显示在埃及人面前，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神用奇妙的工作把他们拯救出埃及，并且第九节说，把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地赐给我们，就是流奶与蜜的地。神让他们从漂泊即将灭亡的人变成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主人。我们在这里可能需要思想一下，摩西是在对谁讲这样的话。申命记讲述的对象已经是出埃及后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即将站在应许之地的门口，前面一代人已经基本都逝去，只剩两个人还存活。这里摩西这样的讲述是让以色列人建立和他们先祖之间的联系和整个民族的联系。过去发生一切的事情，他们先祖身上发生的事情，埃及发生的事情，不是只是前面一代人的事情，前面几代人的事情，是他们整个民族的事情，是和现在站在这里听摩西所讲述的这些人切切相关的事情。这些人他们不一定经历过出埃及，但是他们应当去理解神完整的救赎故事，就是从奴役中拯救他们，赐给他们丰盛的祝福和应许。 这就是这里摩西告诉他们要讲述这些故事的原因，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经历神拯救救赎的人。而他们接着就会用一些实际的行动来印证这故事的真确性。第十节说，耶和华，现在你看，我把你赐给我的土地的初熟果子带了来。随后要把篮子放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下拜。他们已经经历见证了神的拯救和祝福，所以放下这些果子就代表说，神你的应许已经实现了，这是真实的，并且他们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下拜，来表明这一位神，这位拯救他们的神，祝福他们的神是配得敬拜的。并且经文十一节说，你和利未人以及住在你们中间的外族人，都要因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和你的家的一切好处而欢乐。所有的人都可以来享受这些果实，并且在神面前欢乐，而且要囊括那些没有产业的利未人，那些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族人，所有人一起来享受神丰盛的祝福。这就是神所描述的，摩西所描述的这样一个敬拜的场景。可以看到这个敬拜仪式中，前来的敬拜者在讲述整个民族蒙拯救的故事，纪念以色列得到神的拯救，并且献上初熟的果子，土地最好的出产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也和利未人和寄居的人一同享受丰盛的出产。可以看到这样的方式，他们一起来敬拜这一位让他们命运发生改变并且赐下祝福的神。他们也可以有机会向这些寄居的人介绍他们所信的这位神。这样的宣告是在宣扬这样一个故事。所以讲述神拯救的故事是敬拜神最为核心的要素。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会讲述神拯救的故事，讲述耶稣十字架的故事。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是为了让罪人得蒙拯救，享受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宣告这样的信息，不只是像对我们这里每一位基督徒，也为每一位慕道的朋友来讲述这个故事，向他们介绍这一位神丰盛的祝福，这一位神丰盛的拯救。所以在我们的聚会中，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传讲这样的信息，包括诗歌，包括祷告，包括整体崇拜的设计，其实都在讲述这样神拯救的信息。通过讲述这样的故事，我们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被神的恩典所拯救的罪人。其实人是很容易忘记自己核心的身份的，我们很需要神不断的提醒。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个周日会来到这里，来这里敬拜，来这里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提醒我们是被神所呼召来传扬他的名的人，并且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身边弟兄姐妹的宣告，再次帮助我们来确信，我和每一位经历神拯救的人连结，听到他们口中所唱出的声音。我想刚刚的诗歌的敬拜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其实刚才唱歌有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发声，我就在听弟兄姐妹的声音，我觉得这是特别宝贵的。因为当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没有能力，软弱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发出敬拜的声音的时候，有人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当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来表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群体中，有些时候神知道我们神一直都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所以有些时候神就使用这样的契机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在这里我希望 我们都珍惜这样敬拜的机会。在这样的敬拜中，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是谁。包括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在个人的灵修祷告读经中，或者我们自己听诗歌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在不断从神得到这样的提醒，告诉我们自己的身份。神用各种各样丰富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个人也有很多的软弱，甚至昨天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软弱，我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对自己的呼召都有所怀疑。昨天晚上11点多的时候，我还在跟胡红分享，我说我甚至不知道明天我站在讲台上我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样的信息。我想我们生命中都会有一些软弱的时候，这可能不一定是因为某些事情，有些时候可能只是我们的灵性有高有低，我们正好碰到低落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群体中更加得到确信。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圣经，通过诗歌。昨天晚上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我知道准备讲到已经时间很紧凑，但我知道我很需要，我花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大概翻了一下耶利米书。我希望从这位先知身上了解到，在面临艰难的处境的时候，在面临怀疑的时候，如何从神得到力量。我在那里得到了安慰，因为发现在耶利米最软弱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给他盼望，神仍然使用他，让他可以讲出神的声音。所以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果然可以在这里尝试去传递神让我讲的信息。我想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软弱，我们也真的需要来自神的声音来鼓励，需要一个群体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今天其实我看到聚会的人数不是很多，我也有些伤心，因为有些弟兄姐妹的确会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我认为我既然是一个基督徒，我自己保持跟神的关系就好了，我不一定需要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甚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服事的重要性高于敬拜，为了服事我可以不参加主日的敬拜。我知道我在这里讲这样的信息，这些没有来到我们中间人是听不到的，但我想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缺失这样的机会是很大的损失，因为我们失去了一个聆听神话语，聆听神借着弟兄姐妹确认我们身份的机会。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可能有各样的机会，听讲道，听诗歌，个人灵修，但这个不能取代我们听到其他人告诉我们的声音。在这里，以色列人他们一起聚集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聆听神的声音，一起来宣告他们的故事，一起来宣告他们是蒙神拯救的人，蒙神祝福的人，他们是与神之间有这样约定的人。包括他们邀请利未人、外族人一起来参与，这些专门被神拣选专职服侍的人，这些看到神可以继续工作，让他的福音在另外的群体中发挥工作的人，当这些所有的人聚集的起来的时候，我们更能看到神在弟兄姐妹在群体中的伟大的救赎。我想这是需要的， 我建议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如果你能见到那些今天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尝试去邀请他，邀请他一起来经历神救赎的伟大，邀请他在这里跟我们一起敬拜。我也勉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尽量来珍惜这样的机会。如果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受损失的会是你自己。另外，我想经文也提醒我们在敬拜中分享的重要。在这里，以色列人献上他们的土产，他们一起在神面前有这样喜乐的时刻来分享他们为神所赐下的一切的福分而欢乐。这是在我们敬拜中为什么会有主餐这样的方式，通过主餐我们真实的彼此连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合一，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方式。所以分享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那些在家中自己亲近神的人会有更大的损失，他们轻易放弃了这样一个和弟兄姐妹分享神面前的宴席的机会。这样的连结是神所祝福的，也是神所使用的。所以不论是哪一点，我们都再次看到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重要性，并且敬拜可以让我们有能力用生活来讲述救赎的故事，指引我们的行动。在这里，敬拜中是和奉献上土产密切相关的。那我们接下来在第二点的分享中还会看到更多。那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第二点说，分享财富纪念神的恩典。这是第二个敬拜的场景，在三年一次的这样的经历中来宣告神的恩典。经文说，每逢第三年，就是十分献一之年，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十一奉献年。这里不是说三年你才需要献一次十一的奉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相信我们教会早就倒闭了。这样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其实在申命记十四章中有更加清楚的讲述。看一下下一页。对，在这里十四章中讲到很多细节的关于十一奉献的一些条例，在每一年中其实都需要取出十分之一，有这样的奉献和节期的庆祝。经文的22到23节这样说，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提到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机会献上他们的奉献。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十四章的28到29节就提到了跟刚刚提到的这个26章的经文非常一致的一个条例，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十一奉献年的一些安排。这里说把每年的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具体是如何来操作，经文并没有讲得非常的详细。很多解经家甚至解释说，这是取出另外的十分之一，是除了带到神面前的十分之一以外，另外的十分之一专门要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这里也提到积存在你的城中，而不是带到中央的圣所去享用，是大家一起来庆祝的机会，而是积存在你的城中，所以很有可能是另外的十分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人要求是不止十分之一的奉献，特别这样的奉献是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经文29节提到几个特别有缺乏的代表的人群，一个是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他们没有土地，所以没有出产， 如果不是靠其他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法生活。这是专门服侍神的人需要通过其他的以色列人来供应。并且这里提到和你城里寄居的，寄居的人同样没有土地，没有产业，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来支持他们，并且是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同样是缺少资源。可以看到这几个人群都是没有产业，没有稳定的收入，需要依靠其他人的帮助。通过这样一种每三年一次的行动，让这些人可以吃得饱足。神通过这样的方式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包括在这里面经文特别提到我们看下一章，经文的26章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一些安排，说每逢第三年，就是十分献一之年，你把一切出产的十分之一完全取出，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的城中吃饱了。可以看到这跟刚才所提到的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再次提到需要去供应这些人的需要。经文所描述的敬拜场景，就是当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遵守了这一切之后，他们要做的事情。经文13节说，你就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说，我已经把圣物从家里除去了，也分给了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照着你吩咐我的一切诫命。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的宣告，是在敬拜场景中发生的，属于神的部分已经拿出去分享给了那些有需要的人。这里用一个词，特别是说圣物，圣物的意思就是专门属于神的部分。这11奉献不是属于以色列人自己的，是属于神的。这是为什么旧约在很多地方说提到说11奉献是这样的重要。像马拉基书关于11奉献的经文，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大家都明白为什么神这样去说。我们再次提醒说，这里说到说这是圣物，是属于神的。马拉基书3章第8节开始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入。经文说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把神的东西据为己有的话，你们将会招致神的惩罚，招致神的咒诅。而当你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们遵守了和神之间的约，神就会祝福你们。这是旧约对以色列人的规条。那或许我们的问题是，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还需要11奉献吗？我们应当11奉献吗？我想这不是一个严格的要求，我们需要根据能力来奉献，但11奉献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标准。旧约的以色列人这样去做，我们作为新约相信神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的原则。这里提到的，我想另外一个不是说严格要求的原因，也是一些有需要的人群可以得到豁免，并且得到教会的帮助。在这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属于神的事物是分给那些缺少产业、缺少资源的人，分给利未人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意思是说，如果有些人他自己没有资源，他要做的不是奉献，而是应该得到其他人的帮助。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不要拿任何的原则去要求别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每个家庭的需要，也不知道每个人实际的经济上的处境。这是神希望我们做的，有爱心，有包容，同样每个人持守跟神之间的约定。所以我想在新约中常常也会提到这样的一些要求，这样一些原则。比如说保罗发动哥林多教会捐款给其他教会有需要的人，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里面也说，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神希望他们是所有的信徒是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委身，寻求神的心意，也根据自己在神面前的领受，为的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再次提醒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从都是把钱拿出来。这里面保罗的捐款也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送到其他的教会去。所以这是一个旧约新约一致的原则。十一奉献是很好的参照标准，同样这样的不是每个人被要求这样去捐出十分之一，甚至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可以来从神这里得到供应。经文十三节这里最后说，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这次再次提醒就像我们刚刚马拉基书所提到的，再次提醒这一切是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约定，神希望他们可以去听他的话，这是他们在神面前的责任。我们接下来看经文的14到15节，这里又有另外的一些他们在神面前的宣告，说我守丧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我不洁的时候没有把它除去，也没有把它送给死人。这里强调的不是一些具体的敬拜其他的神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里最强调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是没有玷污，或者说是让归给神的东西变得不洁。因为不洁净的东西没有办法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在和神之间的约中来保证跟神所接触的东西是洁净的。所以像这样的守丧的时候，因为有人去世人会可能沾染不洁这里特别提到不洁的时候没有把它拿出去包括这里说的死人也会让人变得不洁，都是跟不洁净相关的。当以色列人没有去玷污归给神的东西，没有让这些东西变得不洁净，他就可以宣告说，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的神的话，都照着你吩咐我的一切行了。以色列人持守了神的话，在这里我们在13节14节两次听到说，我听了你的话，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吩咐的我一切都遵行了，没有忘记。所以在15节他们可以这样来宣告，他们在土地中持守神的话就可以拥有祝福，所以他们可以宣告说，求你从你天上的圣洁的居所垂看，赐福给你的子民以色列和你赐给我们的土地。当他们相信神的约，遵守神的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领受来自神的祝福。所以在这里仍然是这样一个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神的子民，得到神所赐的产业，当他们遵守和神之间的约定的时候就可以得到祝福。我想这样的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新约的教会身上，我们也是神的子民，我们也拥有神所赐的产业，也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我相信在这里我们现在没有人是种田的之前像以色列人他们奉上出熟的土产，我想这一切都代表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收入，我们的财富。神仍然希望我们按他的心意来管理，并且得到他丰盛的祝福。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些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应当把神希望我们拿出来的带到他的面前。个人应该有妥善的管理，应该有合宜的奉献，同样教会也需要应该也应当是妥善的管理教会的财富，这一切都可以让神的祝福可以充分临到我们身上。经文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个人侵占神的部分，神希望我们拿出来的我们没有拿出来，神会发怒。 如果教会没有好好的管理，没有把金钱应用到那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同样会阻碍神的祝福。神希望我们使用金钱是推进神国度的事工，甚至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很多地方是供给那些寄居者，那些外族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经历感受到神的恩典，让他们来归信。这是为什么教会需要在本地在远方有很多宣教的工作，包括支持很多的宣教士，这是神希望我们所做的，神给我们的一个责任，来好好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财富和金钱。所以想我们每个人，这里又不要求任何的具体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思考，你是否有尽上本分来献上神要你献上，来献上你所拥有的。你是否知道你所拥有的一切是来自于神的恩典，神只是拿走他当得的部分。你是否在谦卑地管理你自己的财富以及教会的财富？你是否把这些用在该用的地方？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金钱的奉献是否我们真正在敬拜神的一个很好的测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思想，如果你没有在奉献，或者神要你奉献的你没有奉献，那可能意味着你所敬拜的，真正敬拜的就是金钱而非是神。你最看重的是金钱而非是神。所以希望在这里勉励我们大家，每个人来到神面前来思想，神托付给每个人的不一样，神管每个人要的也不一样。经文在不断提醒我们，敬拜离不开真实的奉献。你是否愿意拿出神要你的？最近我也面临一个挑战，神也通过一些事情告诉我，神他在管我要更多。我在神面前一直在寻求，过程中也有很多的思考，有很多的一些更深入的探索。但我想神给我的感动是，神如果你要拿去更多，我愿意顺服。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勉励，也是神给我们每个人的一个要求。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神希望我们给他的，我们应当不迟疑的拿出来，而就算我们有迟疑，也愿意神帮助我们，就算有挑战，愿意神加我们力量。希望神让我们可以充分相信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所以分享财富体现我们是否认识到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希望这样的信息不要让大家觉得太沉重，可能觉得掏钱都是一个沉重的事情，但其实奉献是一个喜乐的事情。能奉献多少代表你相信神的恩典有多大。希望这成为我们的勉励。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第三点，遵行命令纪念神的圣约。在之前12到15节的经文中，我们已经听到这个敬拜的场景中在宣告说，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说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的神的话。可以看到遵守命令 和遵行神的约，持守跟神之间的约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我特别列出申命记十二章的第一节的经文，那里经文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的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这是整个一个很大的段落，十二到二十六章的一个开始。这里在提示我们说，整个这一部分都是在讲一些具体的律例典章，在讲述神诫命的细节。你们需要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来遵行，这是你们为神子民你们圣约中的责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分享这些经文来讲述，包括说以色列人要如何敬拜，包括吃洁净的食物，包括十一的奉献，包括各种的节期，包括一些设立领袖，什么样是合神心意的领袖，在各种的案件中来实现公义，保护那些有需要的人，并且有很多细节的地方涉及生活中的不同的侧面。在这一切中，神都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圣约中的责任。所以来到第二十六章这个段落的，摩西在这里再次说，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遵行这些律例和典章，所以你要一心一意谨守遵行。前面这些很长时间的讲论都是他们的责任，他们需要在神面前持守。这里不只是二十六章这一点点的部分，包括前面的许多。到经文的十七节到十九节，在这里说，你今日承认了耶和华是你的神。十八节说，耶和华今日承认了你是他珍贵的子民。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对应的关系，原文中这里用一个很常见的动词也就是说宣告这样一个动词这里翻译成承认。但是这个动词在这两节经文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形态，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在这里。所以这里的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不是那么的准确，因为更多参考了常见的一些动词的形态。所以这里最真实的一个含义不是宣告或者承认，这样一个动词的形态有解经家说它是表达接受宣告。所以其实是主语和宾语在这里翻译上可能有颠倒，所以我在这里没有找到合适的译本，我就用了一个个人的翻译参考了一些解经书籍也去查看了原文。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合乎圣经的。在这里经文说我的翻译是，耶和华的宣告你今天已经接受在原文中耶和华这个词是放在最前面的，所以是神在这个过程中有他重要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发起者。包括十八节说，耶和华今天已经接受了你的宣告，这是非常对应的一个关系，这是立约的语言。那这里神和以色列之间，他们再次明确他们之间的约，包括后面的内容也在尝试去确认这一点。你已经接受了耶和华的宣告，他要做你的神。后面说，耶和华今天已经接受你的宣告，你要做他珍贵的子民。你们跟神之间建立这样立约的关系。经文十七节说，他让你行在他的道路上，让你谨守他的律例、他的诫命和他的典章，让你听从他的话。这里反复强调的是，神向以色列人进行了他的启示，这一切启示是神的恩典，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做法是合乎神心意的，可以让他们行在神的道路上，可以知道他的律例、诫命、典章。这是神给他们莫大的恩典，让他们知道什么怎么样做是对的，怎么样做是错的。 并且让他们可以听从神的话，神由他们向他们宣告他的启示，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耀。而十八节说，你要做他珍贵的子民，如他所应许你的。他们将拥有这样一个责任和特权，成为神的珍宝，成为神特别的百姓，并且他们要谨守所有他的诫命，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权利可以去守神的话。经文十九节也说，让你做圣洁的子民，归于耶和华你的神，如他所应许的。神给了他们这样一个特权，让他们可以成为专门属神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权。我们能在这里敬拜他，能去遵行神的话，是神给我们宝贵的一个特权。经文十九节又说，他要放你在他所造的列国之上，好得到称赞、名誉和尊贵。这里同样和合本的翻译不一定反映出经文最想表达的含义啊，虽然那里的原文中是有一些模糊，没有指代很清楚，但很多的解经家的解释也是说，这里说的得到称赞、名誉和尊贵，不是我们得到，而是让神得到。神把我们放在他所造列国之上，给我们这样尊贵的身份，让我们成为美好的见证，是为了让他自己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使命，让他们可以去认真遵行神的话，可以去反映出神的子民荣耀的身份，也反映出神的荣耀。我想这经文在告诉我们，敬拜不只是发生在教堂。我们常常来到周日的敬拜中，我们享受这里的氛围，在这里好像我们被抬到天上，我们成为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但是神给我们的使命不是只在周日做基督徒，神让我们敬拜的内容不只记载在26章，是12到26章，所有的那些里面提到的各种的规条，我们生活中要遵行的这些原则，就是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如果按神的心意去做，就是让神自己得到荣耀。神真的拯救了我们，我们都是蒙着耶稣的宝血的救赎，才成为了神的子民。这是我们核心的身份。而当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在不断确认我们的身份，我们究竟是谁。如果我们按照这世界的方式去生活，我们是属世界的；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也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次彼此勉励，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用我们的生命来纪念神的救恩。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好，但希望借着神提供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一次一次再次来到他的面前，一次一次听到我们弟兄姐妹口中的声音，再次去确认我们的身份，好勉励我们，因为他拯救了恩典，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遵行神的话，献上我们的敬拜，也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的拯救。你知道我们是卑微不配的罪人，你也知道我们时常软弱，但感谢你赐下你的教会，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可以反复确认我们的身份， 也勉励我们行在你的道路上。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也帮助每一个弟兄姐妹更多的来寻求你，更多的荣耀你。愿你的拯救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